恒来到了两江总督衙门的西花厅。当他推门进去之后，发现不仅尹继善和金红在，而且刘统勋父子也在，不由微微一愣。但是马上他便恢复了正常，团团一一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延清公和世兄也在，倒是没想到呢。老尹老金，你们如今一个进军机处拜相，一个就要到阳城走马上任，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。哎，怎么这衙门里反倒这么冷清啊？”几个人见高恒进来，也都急忙起身施礼。金红一边施礼一边说：“嗨，就盼着你这位财神爷来呢。哎，刚才还说你来着，这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哦，是吗？又说我什么坏话来着？嗨，哪能呢？”金红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明孝陵墓坍塌了一个角，还有墓城、正殿，还有灵谷寺，也都要涂漆彩绘，想从盐政上挪借20,000两银子，等绅士们捐资的银子到了，立即还上。这样，皇上栾舆到南京这番热闹，就不用动用藩库的银子了。”高恒笑嘻嘻地扫视着众人说：“啊，盐政上的亏空刚填完，你们又要剜我的肉了。到时候尹公去了西安，你去了广州，我找谁要银子去啊？难不成找延清公要吗？盐务上的银子我是不敢动的。哎，不过这次在扬州敲了几个阔佬一笔，一共是70,000多两银子，都给你们带来了，我也都带打了收条，这是捐献人名册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说着又向几个人点头致意。刘统勋是面无表情，刘墉急忙躬身还礼，尹继善却十分随和，将手一让，笑着说：“请坐，给高大人看茶。”高恒笑着接过丫头捧上的茶说：“哎呦，如今能在你们跟前当座上宾，那是件体面事喽。”尹继善淡淡一笑，语带双关地说：“嗨，不就是进了军机处吗？官场上的事儿啊，我比你八爷看得开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来得正好，正有几件事儿要请教八爷呢。一件是整顿盐务的情形，一件是盐税账目结算情形，盈余盐捐究竟是多少？从通州到德州一路运河，预备龙舟通过，拆修的银子是盐政上垫出来的，一共拆了几座桥，用了多少银子？还有四川、河南、湖广、江西，有的盐价比官价还便宜一成，有的甚至便宜一成半，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？请八爷给我个粗账。哎，因为皇上问过我，我刚进军机处答不上来，下次再问仍然是莫知所云，那可就不好交代喽。”高恒早就料到这位新进军机大臣肯定要过问盐政上的事儿了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从怀里掏出两个本子，递给尹继善、刘统勋一人一本。这是各地盐运司局清理账目的清单，我都派人核实过了，请二位中堂过目。此外，傅恒、阿贵两位中堂，还有张廷玉老中堂，也都每人寄一份，给户部3份存档。其中工部从盐政上借了400万两，奉天修葺故宫皇陵借去了200万两，遵化孝陵堪于皇上寝陵购地，内壁一时不凑手，也要盐政先垫上。我怕这笔钱有借无还，所以只给了他们20万两。哎，这都是奏明在案的。他是侃侃而言，从盐场收盐入库到盐政税收，一笔一笔的如数家珍，说的滴水不漏。这刘统勋是从不过问财政的， 听得糊里糊涂的，刘墉更是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金红开始的时候还能变出个清白来，到了后来心里也成了一盆浆糊了。只有尹继善心里是最清楚，他当了20多年的两江总督啊，那是军政民政财政一手统揽，有江南王之称啊。一听高恒这么说，就知道他是在摆迷魂阵，心里有数，却没言语，一边听一边把他说的有漏洞的地方暗暗记在心里。这高恒足足说了一个半时辰才刹住车，笑着说，嗨，这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，其余琐碎的事物啊，二位中堂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再详细解说。至于说有的地方官盐降价，那是因为盐贩子自运私盐自行出售，官价要是不稍微降一点，那就更卖不出去了。金川的仗打成那样，青海盐运关卡一团糟啊。青海那个地方你们都是知道的，有的地方干脆就用盐来铺路，这就流散出不少的私盐呐。运河上拆桥的数目呢我不大清楚，德州盐运司的马继尧那是个精明人，几次腾盐库砖缝里扫出的陈盐累计也有17000多两呢，预备修衙门用的，捐出去了，别的库也都各自兑的银子，没有动用盐税的银子，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的。金红听的是懵懵懂懂的，头大眼浑，笑着说，嘿嘿，接驾的银子单是盐商就兑出了500多万两啊，再加上一些小绅士捐的，恐怕少说也有1000万两了。既然皇上如今已经到了南京，我看就不必再大张旗鼓的募捐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他们这次捐银子买好，到头来还不是从小老百姓身上挤兑出来。听了这话，高恒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好像不认识他们似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皇上已经到了南京？嘿，不是说刚到泰安的吗？刘统勋没说话，直拿眼睛盯着金红。金红知道是自己失言了，说走了嘴，脸一红，急忙低头吃茶不语。刘统勋见事已至此，便皱着眉头说，是的，皇上到了南京，这是绝密，金红告诉你已经是不应该了。统勋放一句话给你，8月15之前泄露出去被我知道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位分，也要索拿问罪的。高恒愣怔了一下，便恢复了平静，一笑说，啊，哈哈，延庆公放心，我懂得的啊，难道我疯了不成，还能跟张秋明似的跑到大街上去瞎张呀？尹继善听金红泄露出乾隆在南京的消息也是一愣，上次擒拿一枝花，原安察使张秋明犯了病走漏了风声，结果他和刘统勋自请降级，皇上虽然没有处分他们，可是他们俩到现在心里还别别扭扭的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啊没把差事给办好。如今乾隆和一枝花都住在一个庙里呀，那万一出了那么一点点差错，那可是天大的责任呐。他和高恒算不上有什么私交，但是彼此也是非常熟悉的。乾隆的谕旨就揣在他怀里，高恒一下船就急急忙忙的来拜望，尹继善实在不忍心这就宣旨，他本想过几天再说，可是没想到金红说走了嘴，把皇上的行旨给透露出去了。这高恒是个花花公子啊，他什么地方都去，什么样的人都接触，万一走漏了消息，自己也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呢。想到此，他就问高恒， 八爷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啊？现在都快晌午了，你问的是早饭呢，还是午饭呢？哎，待会儿啊，你们尽管吃你们的，我呀，回驿馆去吃。那你是住燕子矶驿馆，还是虎踞关夫子庙？夫子庙？怎么了？尹继善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了看刘统勋，见刘统勋点头会意，便对金红和刘墉说：二位暂请起坐。高恒见金红、刘墉都是神色迷惘，站起身来诧异地问道：哎，袁长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尹继善已经拉下了脸，面难而立，对高恒说：有旨意，高恒跪听宣旨。高恒闻听此言，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刘统勋、刘墉却步退到一边，一撩袍角跪下去了。金红一时还没回过神来，瞪着眼睛看着这位突然变了脸色的军机大臣兼两江总督。见刘统勋和刘墉已经长跪在地，他也连忙低头跪下，脸色苍白。高恒只觉得头轰的一声胀得老大老大的，东窗事发四个字电光石火一般从脑海划过，他傻愣愣的呆立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急忙面向尹继善跪下去了，机械的摘掉大帽子，竟然忘了往地上放，一时间屋里死一样的沉寂，只有外边的雨声哗哗作响。奴才高恒恭领圣谕。尹继善面无表情，展开纪云拟的那份诏书，干巴巴的读了，但读到贪婪荒淫四个字的时候，高恒浑身一颤，已经清醒了一些。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似乎是在琢磨乾隆话中的分量，又好像是在想什么对策。刘墉是头一回见圣旨处置大臣的，想到高恒平常耀武扬威、风流倜傥、不惧刑机，如今竟然变得像被霜打过的草似的，一下子就蔫了，不由心里一寒，急忙低下了头。高恒听尹继善宣读完圣旨，又磕了个头说：奴才有罪，遵旨听从朝廷发落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既然皇上就在南京，求大人转奏，奴才想面圣请罪。尹继善木着脸说：我可以代为转奏，不过皇上如今是微服在南京，行无定旨，就是我和刘统勋不奉旨意，也是不能随意觐见的，等中秋节之后主子才能接见办事。你呢，可以先回驿馆待命，因为这是密旨，我暂时不予公布，驿站仍然会以原来的待遇供给你的。
那高恒就足感大人厚德了。
尹继善宣完了旨意，又恢复了常态，笑着上前挽起高恒，命人去把高大人的帽子捡起来放到桌子上，回身又对高恒说：嗨，瞧你，哎，别这么丧魂落魄的好不好，亏你还是在宦海里滚出来的，还出兵放马剿过匪呢，哎，来来来，还坐下说话。一边说一边把高恒按坐在椅子上。此刻高恒已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，一改往日的洒脱样，活像个木头人，呆呆地坐在那儿，嘴里一个劲儿的嘀咕：
我要见主子，我要见见主子。
刘统勋几个人也都起身安慰他。金红深深后悔自己说走了嘴，也温言劝说他：八爷，君恩难负，君亲尚在，皇上如天仁泽，自古无人能比呀，你头一条 要感念恩德，不可有怨上之心。依我说呀，你还是回北京去吧。说到这儿，金红觉得自己又说错话了，什么君亲尚在，这不是等于给他出主意，叫他回北京到后宫去装穆钟吗？嗨，我这是怎么搞的？他脸一红，不再说话了，真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耳光。刘统勋也觉得金红这话说得太离谱，不过倒也没怎么在意，高恒的狼狈相他见得多了，便上前劝说他：我们没有奉旨问你的话，金红说的是感恩戴德是头一条，如今还没定验，你要好生闭门思过，贪婪荒淫四个字的考语半点也没冤枉你，听我一句劝，走门路撞木钟这些个事儿，不但不能做，连想都不要去想，诚惶诚恐把自己的罪过想清楚，写成折片，我们可以附奏上去，公义私仪，人之常情嘛，有我们说话的地方自然会说话的，我想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的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说，高恒这心里乱糟糟的，大家说的话他也是恍恍惚惚都没听进去，尹继善还要留他吃饭呢，高恒哪有这份心情在这吃饭呢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便冒着雨离开了总督衙门。看着高恒的背影，几个人半天都没说话，因为圣旨里只有贪婪荒淫四个字，那高恒的荒淫是有目共睹的，就不必说了，可是这个贪婪到什么程度却是一时还摸不着头脑。这事发是因为地方官绅舆情，也就是说是听地方官还有一些绅士的舆论，听这些人说的，连具体的举发人是谁都没明说，几个人都默不作声的各自想着心事。在这里边属刘墉的职位最低了，他原本打算只带个耳朵来听父亲训诲的，见众人都不说话，沉吟了一会儿说：二位大人，父亲，我要派人盯着高恒大人，因为他交游太杂太广，失意人嘴快，万一他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说完也不等众人表态，便抬脚到隔壁安排了一番，这才又回来安坐不语。尹继善看了看刘墉，又看了看刘统勋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延清公，这可是你家千里驹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能臣，是学问阅历呀，想的比我们还周到呢。金红也说：是啊，我看师兄比延清公年轻的时候还要干练一些呢。其实啊，刘统勋对儿子的这个举动也十分满意，但是嘴上却不肯说，只是淡淡的说：嗨，二位大人过奖了，这只是小聪明罢了。畜生，听着，叔伯们越是爱重你，自己越要如履薄冰，不要沾沾自喜，可听见了？刘墉急忙躬身垂手回答：是，儿子记下了。刘统勋这才摆手示意儿子坐下，接着又说：我还接着刚才的议题说，初八御驾进城，初六一定要请皇上离开笔录院，进城的时候要接受万民迎接，瞻仰天颜，皇上来南京的身份就明了，所以不宜再微服民间了。方才袁常说要控制花子帮，等过了八月十五再捉拿一英，我看这是对的，但皇上南巡还是他登基以来的第一次，可以说是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，对那些个行院昌楼各行码头都要有所约束，不能任他们胡来。明天可就是初三了， 等黄天霸他们圣骑楼比武完毕，我就要暗定这位盖英豪，号令南京黑白两道三教九流一切人等都要听从你引金二公的县令，那些发放一枝花月饼的作坊店铺最迟8月13要全部封掉，这是事关国家庆典的大事，半点差错也出不得。尹继善一边听一边点头，我想着他们这些个泥鳅终究翻不起什么大浪的，严青这主意很好，不动声色，擒贼先擒王，这样啊再不会有什么闪失的。金红也说，对，我也赞同，不过对那个义英本人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是不提前下手，万一他听到什么风声逃跑了可怎么办？刘墉急忙躬身说，义英现在化名叫卞和玉，已经牢牢掌握在我的手心了，黄天霸已经跟吴瞎子接上了头，不但官军防护监视着，青帮曹帮严帮都在暗地里盯着他呢，我不敢说能活捉他，但是他要是逃跑了，我一死谢罪。刘统勋白了儿子一眼，冷冷地说，先不要说大话，眼下义英和皇上同住在一座庙里，近在咫尺，他捐了10万两银子，皇上还要接见捐银绅士，他也包括在内呢，万一出什么差错，你想一死了之？刘墉急忙点头说，是，儿子一定谨慎行事。要说儿子还真有点担心那个燕入云呢，就怕他见了义英又临阵反水，所以连他我也要把牢。现在黄天霸的两个徒弟就紧随在义英身边呢，我已经指示他们，万不得已就先下手除掉他。尹继善听得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好啊，这回全瞧师兄你的了，布置得如此周密，可谓是密不透风啊。不过最好不要过节前动手，卞和玉捐了10万两银子，已经布告两江表彰，他手下的党羽遍布两江啊，各码头都有他的人，现在抓人一时解释不清楚，再说也会吓着别的捐款人呢，所以还是等到皇上接见之后再下手为好。刘墉急忙欠身回答说，是，卑职谨遵县令。几个人又商议了一些具体的事才各自散了。再说高恒，他失魂落魄梦游似的出了总督衙门，外边仍然是细雨绵绵，他连把伞也没打，呆头呆脑地往前挪着步子。轿夫急忙迎上前来，一边扶他上轿一边说，老爷，瞧您这怎么连把伞也不打呢，把官帽子揣在怀里就出来了，你瞧衣裳都湿了呢。高恒愣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来，这帽子是临出门的时候尹继善塞在自己怀里的。他无声地叹了口气，上了轿，说了声，到湖北村曹寡妇机房东隔壁。轿夫吆喝一声，驮轿启动了。高恒坐在轿里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他扶着那顶官帽，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端详着他。这是一顶二品官员的顶戴，红茸茸的丝缨散在起花珊瑚顶子四周，十分好看，平时上朝会客做衙门办事见人都要带着他，觉得他毫不起眼，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，还不如寻常的毡帽或者是六合一统的帽子戴上舒适呢。但是此刻看这顶顶戴，突然觉得他是那么耐看，那么有吸引力。可是这个帽子再好也已经不属于自己了，他的心不由一下子缩紧了。